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亲自救赎我们，也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恭敬的敬拜，也恳求你让我们成为忠心的子民，可以活出你的心意。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可以谨守遵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会继续《申命记》系列的分享。前两次的分享中，我们分别提到了要守护家庭的秩序，也要守护属神的群体。家庭可以说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关系，在其中可以活出神的心意，是神的很重要的我们生活中一些要求。另外，教会作为神子民的群体，我们要注意去维护好教会的边界，也守护好教会的圣洁。更在这个教会之中，我们坚持彼此的委身，这些做法都可以让我们在世界中成为美好的见证。那今天分享的内容仍然是关于神子民的群体生活这些的相关的事项。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申命记的24章，今天的经文会提到以色列人要去照顾他们中间弱势群体的需要。在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不同处境的应用，非常多的条例刚刚我们有读过，可能在我们看来甚至相互之间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像圣经中很多也尝试分段，像我这里小标题仍然写的是属于其他条例的部分。但是我想在第24章中，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会发现对弱势群体有一些特别的关注。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要照顾这些人的需要。其实在当时来说，以色列人整个民族作为神的子民要生活在应许之地，所以这些原则其实可以很自然的运用在现在神子民的群体，也就是我们的教会。那在教会内，我们需要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教会内的弱势群体来表达我们的关爱。我想这是经文中一个可以的应用，以后我们会去继续的分享。除此之外，我想这不只是可以应用在教会内，也可以适当的应用于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关爱。我们可以去思想，其实神赐下这样的律法书是帮助以色列人在他们神掌权的这个社会中都可以按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他们中间会有寄居生活的外邦人，一些外籍的居民，神希望他们通过生活也向这些人来宣讲神的慈爱和公义。所以我想很多的原则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为神而活，来为神做见证，其中就包括这里要提到的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关注。所以可以说，这样经文既可以应用于对教会中弱势人群的帮助，也可以应用于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帮助。可能我会主要谈及一些教会中的应用，但是我想我们都可以来思考这些在社会中有哪些可以的应用。那接下来我会分3点跟大家分享，是看到弱势群体的存在，供应弱势群体的生活，以及捍卫弱势群体的尊严。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看到弱势群体的存在。在讲到看到弱势群体的存在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看到他们的存在？我们都知道他们存在，但的确这个很重要。我想一方面我们知道残疾人包括贫困者存在于这个社会中，但我想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需要头脑中知道，而是要真正的去看到体会到他们的困境，包括允许他们闯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只是在谈论他们要遭遇的一切而已，而是把他们和自己都当作同一个社群的一员，因此可以用实际的行动来照顾到他们的需要。这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用爱去照顾到他们的需要。我想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忽视到弱势群体的一些存在。社会中我们上班的时候，上下班都会开车，我们很少会路过贫困的区域，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贫困的社区，除了生病我们不会去医院，我们常常看不到那些在病痛中的人的需要。 我们很多时候也接触不到有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的人，我们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看不到这些人。在教会中同样是如此。我们在午餐的时候，很多人习惯和相对熟悉的人一起去聊天，所以我们也不会了解到其他弟兄姐妹的一些需要。很多人的困境我们难以知道，包括我自己，其实很多弟兄姐妹的遭遇我也不是十分的了解。但我想神希望我们去了解弟兄姐妹的困境，神希望我们去看见，特别也去关注到每个弱势的群体的需要，也包括那些可能因为各种病痛的原因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经文里面提到哪些的事项，该如何去看到他们的需要。首先经文里提到的第一节到四节提到的是一个被休的妇人的处境。被离弃的女人应该得到一定的保护，其中这里提到的可以得到的休书，其实对这些离异的女人是一个保护，让他们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下开始新的生活。这里详细的条例还有其他别的作用，一会儿我们还会继续去分享。这里只是去提到这是一个特别群体的需要。接下来第五节又提到了另一种情况，讲到了是新郎新娘。新郎新娘看似不是弱势的群体，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处境中，在面对战争的时候，他们将会成为弱势的人群。新婚的夫妇会受战争的冲击是最大的。战争到来的时候，如果让他们上战场，让这个先生上战场，将没有时间去享受婚姻的美好，也没有办法去传宗接代。对以色列人来说，在神赐给他们迦南地作为产业的这样的情况下，拥有后代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他们的产业得以延续，那他们的名字得以继承，这块地一直是属于这个家族的。所以可以看到，在这样战争的处境中，在类似的特别的处境中，有些人会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在这种情况下，神特地立下这样的规则，是因为这些人的需要容易被忽视。年轻强壮的男人很容易被派上战场，成为精干的士兵。但这里特别提到，作为规则的制定者，不要去忽略这些人群的需要，我们需要去留心每个环境中的弱势群体，给予足够的关注。经文的第八节第九节这里提到关于大麻风的灾病，这里指的不是那种很严重的传染病也是传统中我们叫大麻风的这个汉森氏病，但是这里指的麻风是圣经中有一个比较大的类别，是各种皮肤病症相关的一些内容，会造成一个人的不洁净，会让一个人在律法的规定中，当染上了麻风病的时候，他们会被隔离生活在营外，直到他们变得洁净才能够回归社群。这个在相关的详细条例在利未记的13到14章有很多的记载。这里提到的是这些被隔离在社群之外的人，他们同样要被得到足够的关注，有细致的规则来确定他们是否恢复洁净，什么时间可以恢复到回到群体之中，要献上哪些的祭物可以恢复他们的身份。这里提到这些被隔离的人需要去关注到他们。经文的14节15节这里提到困苦穷乏的雇工，这些可能是因为负债等原因丧失了土地等资源，只能被雇佣来生活当然还有一些寄居者。这里提到不论是弟兄还是寄居者，只要生活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都要得到关爱。这也提醒我们，不只是关注基督徒，如果有慕道友来到我们身边，来到我们教会，也应该得到足够的关注。包括在工作场所中，不只是正式的员工，临时工也要得到公正的对待。这是我想这些经文都在提醒我们的。16节这里又提到另一个群体，这里讲说不可因儿子处死父亲，也不可因父亲处死儿子，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被处死。这里涉及的是一些犯罪的人的亲属，罪犯的亲属不可以受到歧视和牵连， 不可以定罪一个没有犯错的人。但有十七节，这里提到说，不可对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以拿寡妇的衣服做抵押。提到寄居者、孤儿、寡妇，这三个以色列社群中常常得到特别关注的群体，因为他们缺少一些资源，这些人需要得到公正的对待以及尊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提到了很多个不同的群体，都在这里算是弱势的群体，他们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需要有人看到他们的存在，也照顾他们的需要。甚至在经文中第七节，这里提到一个更加特殊的情况，一个被绑架或拐卖的人。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情况下，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被欺压的弱势群体。以色列人中的一个弟兄，任何一个弟兄都可能会被侵害他的权益，可能是你，可能是我，甚至是一些本来有地位被尊重的人，我们常常认为他不会受到伤害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成为弱势群体。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情况下我们都需要去看到弱势群体的存在。在我们教会中同样如此，我们教会中也有穷困的人，有些人在负债，甚至以月以天来考虑他的生计。教会中也有寡妇，虽然很多人不像社会中曾经的以色列社会中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些经济上的供应，但是相比其他人来说，他们能得到的帮助和支持很少，没有人在身边帮助去处理很多生活中的事项。这里经文也会提到孤儿，我想一个类比就是在我们中间的留学生就好像孤儿一样，他们的父母并不在他们的身边，他们经济上的收入也是有限的，缺少家庭的支持，缺少很多的帮助。我想经文在提醒我们，这些人都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教会中的这些人是应该我们尝试去帮助的，我们需要去看到他们的需要。当然不只是这些，一些因为疾病有生活中困难，甚至因为疾病不能来到我们中间聚会的，我们应当常常想到他们，去关怀他们。有能力有感动的时候，甚至这些弱势的群体，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在关怀上给他们足够的供应。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探望生病的人，我们可以和那些配偶过世的寡妇也好，而是太太过世只有先生还在世的，跟他们去聊聊天，或者请留学生吃一顿饭，或者给一些穷困的人在负债中的人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我想神希望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如果神把这样的感动放在你里面，我鼓励大家尽量去实行，这都会给这个群体中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需要被看见的人带来很多不同的生活中的改变。当然这些是经文中主要提到的，那我们还会看到有些人有身心的障碍，包括心理的问题，这些人可能需要一些特别的关注，特别的付出，包括教会中的英文会众以及英语能力差的中文会众。我们其实在各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需要更多去考虑到这些人的需要，尝试去，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在公共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提供翻译，其实就可以帮助到这些会众的需要，这些弱势群体的需要。当然在社会中，我想我们也可以去尝试去发现一些无家可归者。曾经教会组织去给无家可归者收容处去准备午餐，有一些年轻人我们的 youth 他们去参与到这样的事工之中，有一些成年的信徒参与在其中，这都是在帮助我们去看到这些弱势群体的存在，鼓励我们去留意他们的需要。我想这些都是神的心意，是教会应尽的使命。刚刚我们也提到，在一些特别的处境中，那些平时不会是认为是弱势群体的人，也会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我们需要去考虑到这些情况。 我想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可以帮助你思考该如何去发现这些人，发现这些需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最近教会的午餐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其实发生一个事情是，曾经在一月初的时候有那么几次时间包括12月底圣诞节的时候因为聚会的人很多，我们会发现午餐不够吃。我不知道中间是不是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就是没有吃到午餐的人。我想这些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究竟哪些是教会的弱势群体，在午餐时候的弱势群体究竟是谁。可能我们会想到孩子作为在长身体的人，他们是比较需要格外的关注的。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样午餐不够吃的时候，是哪些人没有吃到午餐？可能是因为聚会的原因，主日学的原因，结束相对晚一点，比如说英文堂的聚会，比如说一些主日学的班级，因为结束比较晚，而导致他们可能没有饭吃。当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会的执事包括服侍人员都在尝试尽量的去努力有更好的分配，但的确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聚会的人数在变动就算今天可能聚会的人多，吃午餐的人不一定多，聚会的人少，吃午餐的人不一定少。我们如何去保证每个人有饭吃？可能我们的标准是先让大家吃饱，不一定吃撑，也不一定吃好。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每个人有吃饭的需要，我们需要去找到方式来满足这个需要，让大家都有饭吃。我们可能是会去说，等大家都有了饭吃以后，如果还有剩余，你可以再去添菜，再去拿第二盘。我想当教会中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会看到那些弱势群体是相对可能一些因为事工的原因没有办法及时来到餐厅，那我们可能需要采用的原则就是这样，让每个人先有饭吃。我想这和哥林多前书11章中保罗的教导是一致的。那时保罗提到情况也是在聚餐或者爱宴的时候，有些人吃的很多狼吞虎咽，有的人没有饭吃。保罗给出的建议是要彼此等待，让每个人都可以去考虑到可能有人没有饭吃，我们尽量让每个人有饭吃。我想这可能是在我们的实践中就可以去思考去考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中间的弱势群体不是孩子，而是那些可能因为各样的原因没有饭吃的人。小朋友虽然在长身体，有很多的需要，但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是我们作为教会作为父母教导小朋友在品德上有成长的好机会。怎么去考虑到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在这种情况下的弱势群体，怎么去表达爱心，怎么去学会爱的原因而忍耐。比如说我还想吃第二盘，但我愿意因为别人的缘故再等一等。或许关于午餐不只是这些，也有可能我们中间弱势群体是那些吃不惯中餐的人。我们觉得非常好吃的饭菜在人家看来可能难以下咽就好像人家一些西餐美国人很享受，我们觉得难以下咽一样，有些这些习惯口味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去考虑到怎么去供应到这些人的一些需要。当然这只是一些例子，这只是帮助我们去思考在各种不同的处境之下，我们怎么去识别一些弱势群体，怎么去考虑到他们的需要。这不只是在教会中，也在社会中，包括工作场合，包括朋友聚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关注到那些边缘的人物，可以去看到他们的存在，注意他们的需要。我想这是神提醒我们的，看到神希望去关心的那些人，也去带去神的爱。 我们讲完看到弱势群体的同在，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供应弱势群体的生活。经文也提到，在各样的处境中，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尽量供应这些人生活中的需要。在经文第五节这里讲到，丈夫要新婚的丈夫要为了妻子的缘故不可从军出征，甚至任何情况都要尽量和军务去脱离，为了家庭的关系他要去服务妻子的需要，让她快乐。就算国家有非常严重的战争，有这样的威胁，也不能侵犯新婚夫妇的权利。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教会的服侍，不要去破坏家庭的关系。虽然服侍必然会占用时间，但是有些家庭有特殊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同心合意，用其他人的付出来保护这些家庭的需要。经文第六节讲到，当一个人需要借贷的时候，不可以拿人的石磨或上面的磨石做抵押，这是拿人的命做抵押。需要借贷的时候不能去影响一个人的生计，磨是研磨粮食用的，如果拿走会让这个家庭有更重的生活负担，每天的生活可能粮食都不容易吃到，所出产的粮食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去变卖，这会让人的生计无着。这样用磨石抵押可能更像是一个威胁，催这个人可以尽快还款，让他时刻感受到这样的压力。但是我想经文告诉我们，就算把钱借给别人，有这样的抵押不是让人生活有更大的重担，而是尝试去帮助。我想这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之中，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借钱给他，不要通过收取利息的方式给他的生活增加更多的重担。在之前的经文的分享中，我们有提到这样的这样的一些条例，在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之间的借贷是不收利息的，这都是考虑到债务人生活中时刻的所需。在经文的十节到十三节这里提到另一个关于借贷的条例，特别在十二节十三节提到，如果一个人很穷困的话，不可留他的衣服过夜。衣服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人最贵重的财产之一，很多人常常只有一件外衣，如果拿它抵押的话，他将失去他的外套。这不只是外套，经文里面也提示我们，在晚上的时候这是他的毯子，他用那件外衣盖着睡觉，如果丧失了这个会影响他夜间的休息。这里的经文提到的条例就是要考虑到这些穷困的人晚上休息的需要，不要去影响他的生活。这样的原则同样是不要在借贷中给人增加负担，而是要减轻别人的重担。经文的十四节十五节这里提到，困苦贫穷的雇工，他们不可以被人欺压，他们的生活依赖每天的工钱，如果你不当日付他们薪水，你是对神的冒犯，罪就归于你，你对神犯罪。这提醒我们作为雇主要善待雇员，特别是那些生活中有困难的人，要及时给他这样的经济上的供应，不要给他制造更大的困难。我知道很多时候在国内我们听说过这样拖欠工资的情况，像这些就都是和神的心意是不符的。经文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里特别提到几种不同的情况下都要照顾到寄居者孤儿寡妇的需要，让他们在田间在橄榄园在葡萄园都可以得到各种食物的供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条例都在具体有效的帮助到这些边缘人士他们的生活，所以我想这可以成为我们的勉励。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我们不只是提醒弟兄姐妹你要去灵修你要去亲近神，我们需要用实际的行动去真正帮助到他们实际的一些需要，那些弱势群体他们实际的需要。其实教会中常常有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解，就是把属灵的事情和物质的事情割裂开， 觉得好像只有属灵的事情重要，而这样物质的需要是次要的。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甚至在新约的时期，这是一种异端的教导，是出自于希腊的哲学，是出自于异教的文化。只是他们的文化中提到，只有人的精神是重要的，人的灵魂是重要的，人的肉身是不重要的，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些一切的规条都在告诉我们，这些实际生活中物质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教会，需要弟兄姐妹把它纳入自己的考量。这里特别提到，把穷困者抵押的衣物归还就是义，这就是属灵上的成熟，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目标，照顾到弱势群体他们生活中物质上实际的需要。包括经文，如果我们看这里所列出的19节到20节，也告诉我们照顾弱势群体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对以色列人来说，经文说要记得你曾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甚至更早一点，经文的18节这里讲到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这都是在告诉我们实际的身份，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曾经在困境、绝望和欺压中，是神施恩拯救我们，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通过实际的行动愿意施恩帮助那些在困境中的人，让他们去认识到这是来自于神的恩典、神的拯救。所以我想这样的原则也是新约的基督徒可以去采取的，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走遍各城各乡，不只是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也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到困苦流离的人，让看到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就怜悯他们，医治他们。所以我想这样的原则都告诉我们，帮助到弱势群体实际的需要就是舍己追随耶稣的一部分。像这里经文列到很多的事项，那可能都会影响到这样关系中那些债权人，或者说那些拥有土地的人他们的一些利益。比如说这里提到田地、橄榄园、葡萄园都要求留出一部分给弱势的群体，这就损害地主的一些利益，但是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要求。如果我们真正去理解，就知道在神眼中这些土地真正的所有权都在神，以色列的子民只是受托去管理，神管理的方式就是要照顾到弱势群体的需要，要照顾到孤儿寡妇寄居者。甚至我们知道他们把这些留出来是在他们个人的十一奉献之外，经文也提醒我们需要时刻去考虑到这些具体的需要，甚至用额外的奉献去帮助，分享我们所拥有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我们奉献的价值。这可能不只是供应在我们本地教会的事工，供应本地教会弟兄姐妹，甚至也包括那些远方的宣教士，那些同在神国度中的人，甚至我们也可以去推进社会的关怀，包括一些基督教慈善组织。我们教会目前没有这样的合作，我想在神的心意中，这是一个教会应尽的使命。在传统中，华人教会在这方面相对薄弱，但我想这是神的心意，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值得在这方面有一些投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去实际的帮助到一些具体生活中的需要，而不只是传讲属灵的道理，就这些实际的行动才可以让人真实的感受到神的爱。讲完看到弱势群体的存在，供应弱势群体的生活，我们最后分享捍卫弱势群体的尊严。对于弱势的群体来说，尊严是最容易被忽视和践踏，很多时候我们尝试去帮助他们，但是忽略了把他们平等的来看待。经文在很多地方都提醒我们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性。在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这里其实讲的不是一个对离婚具体的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离婚。可能在这个新约中，我们知道耶稣和法利赛人曾经有一些争论，这个经文就是涉及的一些背景。这个问题，关于这个经文的理解，其实对法利赛人来说是一个热议的问题。他们在耶稣的时期曾经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里的一些规条是说，一个人如果见有什么不合宜的事，指的是这个奸淫，是认为是相对严格的一个划分，只有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可以休妻。另外一派相对宽松，认为只要是觉得有任何不满意的事情都可以休妻。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些争论，在新约的时期也想把耶稣卷入，但耶稣在那里的回应特别提醒他们回到创世纪，想到神设立婚姻的最终的目的是让人在婚姻中学会忠贞，一夫一妻。所以这是涉及一些背景。我们回到这一处的经文，其实这处经文讲到的不是说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经文只是在承认离婚是存在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这里和合本的翻译是有一些误导的，所以我这里选用了和合本的修订版。和合本里面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是三个条例，第一节说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写休书休妻，第二节说什么情况下这个妇人可以去嫁给别人，后面的经文又在讲说什么情况下是不可以再婚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经文其实就是只是有一个条例在讲，如果前面这些都发生的情况下，这个妇人不可以再回到和她前夫的结合，其实是只有一个条例。这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的不是任何这个女人身上出了问题，而是她的前夫出了问题。这里经文第一节翻译成不喜欢她，其实不是说只是一个单纯的喜欢的问题，经文对最原始的含义就是说前夫对他没有任何的恩典，他没有在前夫眼中找到恩典，他没有蒙恩，是这样的情况，前夫对他没有恩典。而第四节讲的说，这里说妇人玷污之后，也不是这位妇人真的做了什么错事，而是他的前夫通过这样的离婚再结婚，让这个女人好像淫妇一样跟另外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所以是因为一切都是因为前夫的错，导致这个女人落入不好的一个境况。因为这样的原因，这样的条例是免于她再次被羞辱为一个淫妇。这就是经文的一个含义，是让这个女人得到充分的尊重，不要让她的前夫一再的贬低她。这是供应他尊严方面的需要。而经文的第七节，这里也是讲到在绑架的情况，买卖人口这样拐卖的情况，让人成为一个奴隶，把他去卖掉，这是让一个人脱离以色列的群体，与神的祝福隔绝，甚至是把他的生命贬低为一个货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处死这个犯罪的人，把恶除掉，这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第八节这里讲到处理这个被隔离在群体之外的患麻风病的人，这里说要照利未家的祭司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心遵行，不要轻忽任何关于这些群体的条例，因为他们跟你们离得很远，你们好像就不管他们，甚至你们不要歧视他。这里经文特别提到了关于米利暗的事迹，记载在民数记。像米利暗这样的人曾经也都是被规范的对待，甚至是他冒犯了神，承担了来自神的羞辱，也仍然按这样的条例去对待他。这提醒我们，任何人就算是冒犯神的人也要得到相应的尊重。经文的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三节，这里提到不可进一个人的家去拿他的抵押品，要站在外面等借贷的人把抵押品自己拿出来，不可以因为别人欠你钱的缘故趁机侵入别人的私人领域，去侵犯他的财产，去冒犯 他的这样的一种尊严，要给予他选择的权利，他可以自己来选择有哪些是他要抵押的物品，让人不是去利用这些情况，而是去充分的去尊重。包括这里也是说仍然要用他的抵押品。可能我们会思考，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一定要拿抵押品，也是帮助这个穷困的人，让他也认识到不能用这同一样东西去借贷几份钱。仍然是这样的规则不被这些穷困的人所滥用，这是一种制衡。到第十六节这里讲到，不可因儿子处死父亲，也不可因父亲处死儿子，不可以让人随意的被牵连，要公正的对待。就算是那些罪人的亲属，也不是让他们的名誉被破坏，也不让他们的人身生命遭到可能的损害。到经文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里提到关于供应孤儿寡妇和寄居者的条例。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如果忘了一捆在田间，不要回去再拿，要留给他们。如果你打了橄榄树，橄榄树枝上有剩下的，要留给他们。你摘葡萄园的葡萄啊，这里其实翻译是有些问题，其实不是掉落的，是枝上剩下的，你不可以再去拾取，要留一部分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这些条例在我们看来其实觉得会有一些意外，为什么你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走，分给那些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呢？其实从这样的条例来说，是给这些人一些尊严，让他们可以自食其力，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来自于施舍，让他们有劳动的尊严，让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像其他人一样收获田产，让他们也好像这田地的主人一样，给予他们应有的尊严。我想这其实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尊严的问题。因为其实不管在哪里，在中国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我们常常受影响的一个思想就是官本位的思想。作为有权有势的人，我们可以去施舍给你，我们有什么，我们来决定你们该如何去领受这一切。我们给你是我们给你的恩典，我们不给你，你应该接受。在很多这样的操作之中，穷困者就变得像乞讨的人一样，没有任何的尊严，只能接受别人的施舍。但这不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说，一切人应该得到应有的尊严。我们就算在任何的位上，我们不能去践踏，我们需要细致的考虑他们这方面的需要，他们需要被尊重。我们要凭爱心去看到这一切，去供应这一切。我想这样的原则对我们来说常常是陌生的，但需要我们去留心。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例子，也是我感觉到一个非常好的去尊重穷困者的例子。我之前好像也跟大家提起过，在我和胡红我们在芝加哥那边去读神学院的期间，曾经访问过一个教会，也是一个当地非常大的教会，叫柳溪教会啊，有上万人这样的规模，也是非常有资源的一个教会。他所做的其中一个事工啊，当然他还有其他帮助穷困的人的事工，包括一些税务上的帮助。一个很特别的事工是他们给穷困的人供应食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供应食物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能想到就是这个，就像古时候地主赊粥呗，把一个大粥桶来点穷人给你舀一碗粥啊，没得选，就这一种。这个教会采用的方式是，他们在教堂里面留了一块地方啊，教会的那个整个的建筑里面留了一块地方，建了一个小超市。 你所有穷困人来寻求帮助，你可以像逛其他超市一样推着购物车进去，你想拿什么可以拿什么，当然有一些数额的限制啊，不是让你去滥用这样的机会，让你好像其他人一样可以得到尊重，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有这样购物的体验。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曾经有很大的冲击，我们想到原来穷人是可以这样得到帮助的，是这样可以得到尊重的。我想我们教会可能建不起一个超市，我们没有那样的资源，但我想同样的原则我们可以去应用，当我们去帮助那些周围的有需要的人，包括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尊重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我仍然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就算再贫穷再受挫，我仍然是有神所创造的形象。我想今天的经文一直在提醒我们，这是神的心意，去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要看到他们，也要去供应他们，更要去捍卫他们的尊严。这是我们跟从耶稣，跟从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应当去经历的，这是我们舍己生活的一部分，放下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实际生活中具体的帮助，正是耶稣像耶稣一样一种道成肉身的生命，走入到有需要的人群之中，带来实际的帮助。这样的帮助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而已，更是指向那一位赐予我们生命、赐予我们恩典的神。所以希望我们真的被这经文勉励，上面可以一点一点去做，或许我们可能最开始做不了很多，但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去开始，这都会成为神祝福我们也祝福别人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你面前向你献上悔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赖爱心是冷淡的，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我们不愿意去帮助，更不用提对别人的尊重。就恳求你来更新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看到你国度的样式，让我们成为你忠心的子民，来跟从你，想用这样的方式，关注弱势群体的方式，来传扬你国度的好消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